好，我们继续来看，谈传统现代、后现代的后四个特点。第五个特点，人性。传统呢是带永恒力言。什么叫带永恒力言？动辄一说，都要说到时空的无限，说的是天地的永恒，所以带永恒力言。这个带，诗人要带一个东西力言。大家读过柏拉图。诗人是怎么做呢？像巫师一样，先要放弃自己的意识，然后开始迷狂。大家注意，柏拉图经常说这个词，迷狂弃我，把自己先放弃了，不要。然后，有如天启般的、神启般的灵感到达，一阵的激动，一阵的哆嗦，一阵的发狂，然后说出让人感觉到匪夷所思、非这个人平常所能说出的话。去读一下郭沫若的诗，看一下郭沫若写诗的一种带有半传记的说明。他说，突然背后一阵极凉的冰凉，我感觉到灵感袭来，神像我天启般的张开了嘴，于是我趴在地上，像打百字一样，拿着毛笔疯狂的写，写完了精疲力尽。像什么？大家去思考，像不像发羊角风？很像，像不像那些有些人的那种吸毒的感觉？像不像吃了兴奋剂以后疯狂的做？等他写出了“火就是我，我就是火，火就是我，我就是火”的时候，你发现郭沫若疯了。你发现他代表了一个永恒的宇宙说话：“我就是火，我就是地球，我就是母亲，我就是神，我来了。”你想想，那是贺锦之的。他们说的这些话全都是一个非常大的宏伟叙事，带永恒力量。那么现代性呢，没有这个勇气了，他们只好说，我只带谁力言呢？带自我力言。我谁都带不了，我的痛苦传达不给你。如果是我要死了，我的父亲母亲乃至我的亲属坐在我旁边，能替我去死吗？能分担我的死吗？分担不了。所以死亡是一个人最孤独的独行者的要完成的事情，没有任何人可以代理，不管他多么爱你都不可能。所以执子之手只能是执你生之手，不能执你死之手，一切都不知道。所以带自己的眼的时候就变成了一种体验了。所以我体验无边的深渊，我体验到无穷的孤独、焦虑和痛苦的时候，他人是不可传达的。所以自从进入现代文学以后，每一个人都变成了独白者。独白，别人听不懂，别人听懂了也不关心，所以你只好独白。而传统是变成了宣教，我一说下边众声喧哗，下边全都很好的回应。所以想想当年的尼采多么狂妄，他把传统破坏了以后，他说，我在山上突然悟到了，于是我走下山来说，我告诉你们三个真理。今天王老师走进来还敢告诉你们三个真理吗？我一进来很谦虚说，我们面对一些困惑，我们一块来分析分析行不行？只能这样。今天的人已经放下身段，他既不是神的孩子，也没有遭到天启般的一种迷狂，非常的冷静。所以你去读荒原，读很多的现代的诗，那么的理性，那么的冷静，甚至是不忍卒读，里边用了很多的西方古典的一些碎片搁进去。那么后现代呢，是带本我立言，这个词很可疑。什么叫本我？弗洛伊德说，人有三个我，你们每个人都有三个我。第一个就是本我，第二个是自我，第三个是超我。本我从某种程度说就是本能，比如说看见一头老虎突然一出现，平常一个射箭不行的武将居然可以拿着箭一箭射出去能够穿石，为什么？是他的那种本能的反应出现了。我们今天来说就是叫做肾上腺出现了，科学给我们解释说他的力量超过平常的十倍了，等等。其实不完全，在后现代的本我当中有相当大的程度说的是利比多，说的是性， 说的是欲望。那么自我是一个比较完整的社会的我，但是呢还残存着一部分个人的语言，而超我指的是社会要求我，比如说要求我们做到很好的学生。所以我们看到那些美国杀人的那些孩子，平常其实很多，我看了一下他们报道，居然开枪打死了20个学生同学，那个师生的那个学生平常是一个很好的学生。那就是超我把自我压抑了，自我把本我压抑了，让你看见外表是个乖乖孩子，而内心充满了冲动。有一天那个超我终于像那个火山口被崩开了以后，本我和自我就像火山决，不能叫决堤，火山就决了那个口一样喷发出来，于是变成了一个疯狂的杀人犯。包括我上次谈到去那个杀人后自杀的诗人顾城，都是这样的，平常看着是个乖乖孩子。所以后现代的很多的诗写得非常的本能，非常的感觉。好了，我们再看第六点，世界，看他们怎么对世界。传统认为世界是一片绿洲，这个绿洲是由意识之光照亮的。所以我们不管是看梁山伯祝英台，最终他们都化蝶变得非常的美，还包括西方的罗密欧与朱丽叶，最终他也是表现出一种冲突状态的最终结束和对人性的讴歌，乃至于两个敌对家族的共同和好。所以呢，用绿洲来说，不管这个世界多么险恶，最终都会留一条光明的尾巴。你去看传统的小说，不管是悲剧，你就连窦娥那么冤，最后天都给他昭雪，天下六月大雪，难道不是吗？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其实对人心的一种安慰，说天都被你感动了，或者天都显灵了，这样的意思。而现代呢，认为这个世界就是荒原，没那么多说法，不存在绿洲，就是荒原，整个世界就是我们一个小学所说的废都。你说是六朝古都也罢，什么什么也罢，最终再看呢，就是一个废弃的都，废都。而这个废都说明了人性已泯灭，所谓的绿洲不在，理想不生。所以呢，荒原它还有一种就是反科技，认为这个科技使得人类整个的变成了一个沙漠。后现代认为还不是荒原，是沙漠，整个世界就是一片沙漠，是心灵饥渴的沙漠，心灵没得到满足，是性和本能的沙漠。所以后现代相当多的作家都是吸毒群交，乃至于以数量取胜。他们经常在一块交流的时候，我今天又和多少多少人在一起做那种非常本能的事情。而过去作家想像曹雪芹、批阅五载增删十次啊，批阅十载增删五次来做这个小说，精益求精，根本就是把自己的写作变成一种心性提升，个人变成养浩然之气的一个过程。今天的作家全都没有了。而且我还要说句悲哀的事情，我们曾经在一个省会接待了一批像黑鸠不像黑鸠，像秃鸠一般的诗人，下来以后问的第一句话就说找几个小朋友来，我当时只觉得恶心。这个人就知道男人那点事情，他的诗只是他的一个羽毛，他的一个外套，而是相当著名的诗人。这样的情况并不是单独的个别的。所以在我的总结当中，从绿洲，不管它是多么沙化的绿洲，它仍然是渴望它会总有一天会变成绿色。我不知道上次跟大家说过没有，我已经记不起那个名字和作家了，就是一个写的狼的这个故事，是不是讲过了？是吧？讲过了哈。对，就是他到一个沙漠上去，然后呢大概有300多只狼， 变成月牙形把它包围起来，讲过了哈，嗯，他最后坚定不移的想活，像今天很多人就放弃了，就无所谓了。所以从这一点上，我们要充分意识到，文学不是进步的，文学很多时候是以退步的方式，然后呢，打着进步的旗号做成的。今天谁敢说那些超龄的小说乃至诗超过了李清照？谁敢说那些坦荡的或者是达观的人写的词超过了苏东坡？不好说，有几个写的赋又超过了所谓的司马相如，还有几个关于先秦的所谓的这些文化苦旅的散文们超过了我们的历代的那些散文？不好说。那种认为文学是发展的，只有一个意义上是发展的，就是它的形式是发展的。就正如我们古人也要吃米一样，今天你的米是做成团子，做成饭团子，做成是粥，还是做成什么，那是另一回事。所以我不相信人所谓的不断的创新，今后用耳朵来看远，用眼睛来听音，用鼻子吃饭，用嘴来干嘛，我不知道。我不相信这样的人是怪物。所以人性在很大程度上是属于不变当中的一个范畴。我们今天有一种变化的强迫症，觉得不变化你就好像就死掉了，非也。孔子述而不作，在很大程度上它是一种坚守。我认为坚守比变化更重要，我认为坚守比叛变更重要。我们经常在变，还忘掉了一种对本质的叛变，这是一种很可怕的事情。好，第七，境界。传统的艺术追求完美，追求完美，十年磨一剑，像《红楼梦》。你说曹雪芹已经是在西山写《红楼梦》的时候，可以说是弹尽粮绝，他爱喝两口小酒，经常用剑去换酒。有些时候实在没有剑了，就用诗稿；有些时候没有诗稿了，就用他的文字《红楼梦》的草稿去换。所以有人考证，缺页很多，可能跟当时非常着急想喝酒，拿刚刚写好的字字珠玑的好文章去换有关系。但是他还没从来没粗制滥造，不像我们今天有一个作家告诉我，今天谁还码字儿？那是王朔的，太过后了。我们今天都是用录音笔，一录音，几个人坐在那儿一砍，砍完了以后一个打字公司，第二天就把它打出来了。稍加修改就是一集电视剧，然后还有三套车的几位著名的清代演和珅的三套车的演员告诉我，从来不背词儿，那些词儿都是些文人砍出来的，还谁背呢？我们大致一晃，这一集讲他们在花园当中斗嘴斗闷子，好了上去就开始闷嘛，随便想，最后剪辑差不多剪得就行了，结果越拍越油，越拍越俗，确实这样子。难怪今天的小说，长篇小说一年有1200多套，你看了几套？很少有看的。所以这种十年磨一剑的追求慢慢的被淡化，出现了很多的问题。那么现代性呢，是追求创新与完美的统一，也是不简单的，他们也是强调完美的。比如说像《荒原》，比如像焦裕司的《尤利西斯》，你说它不是人类的一种非常重要的一种创作吗？还包括我们今后要分析的《老人与海》，海明威当年准备写一篇4000-5000字的新闻报道，后来觉得这里边有很多可琢磨的，尤其是一个男人可以被打败，但是你永远不能征服他，这和美国精神紧密相关，所以他准备写一个很长的长篇小说。后来终于灵感爆发，大概花了1-2周的时间写出了这个不到10万字的中篇小说，一举获得诺贝尔奖。你说他难道不是追求创新和完美的统一吗？那么后现代呢，追求永不完满。打个比方，小二黑结婚，我想中文系的同学都知道，读过幸福吧美好吧，又是英雄爱积极分子和劳动的质朴性都在里边了。后现代问的问题是，小二黑什么时候离婚？ 所以他们想到的不是你的完满性，而是想到你的不完满性。他要问的《红楼梦》，贾宝玉娶了林妹妹就幸福了吗？断定第一，可能会生不了孩子；第二，他们可能由于性格的差异会冲突等等等等，他就会把一个经典说成是不完满的，甚至连拍一部电影、写一个小说，他告诉你没有一个结尾，有七个结尾，你去拼吧。大家还注意到这样的电影了吗？说这个电影可能有三种结尾，你大家去想吧。那么这种就是在境界上的一种不完满性，变成了后现代的一种身份。甚至还有一种就是像费都，他写的过去完全不像西安的长安的那种希望长安的那种充满了诚意顿挫之气，而费都写出了一种不完满的人性的一种堕落感。我这儿没做价值评价，我只是做了一种现象学的描述，但是能看出来我还是比较担忧，因为后现代主义的研究可能这种西化式的东西对中国影响还是很大。好，最后第八，风格。我们这种研究称为叫做是形态学研究，进行类比。风格，传统的艺术，一个字，雅。你读传统的小说，就连《聊斋志异》这样的鬼怪小说，《水浒》这样的称为叫做土匪小说，里边那种磅礴的正气，还有那种爱情的让人就是心肠寸断的那种爱情，在《聊斋志异》当中比比皆是。但是呢，进入现代和后现代，就有人找了一个简单的逻辑，说你越说的好，它就越假，所以他把加一个字，你说善，它叫伪善；你说美，叫假美；你说雅，假雅。他就总是要找一个词把你给否定掉。那么现代主义呢，是雅俗的共进，雅与俗共进，不分宣制都好，折中。我举一个例子吧，你们读了那么多的苏东坡、李清照的宋词，你们发现有一个字有没有？这个字，这个字读什么呢？高。熟不熟呢？好像不太熟吧。这个字都熟的话，那比这个字熟得多了。为什么在宋代、明代词人当中，连这样的词几乎不用？但您知道吗？在毛主席诗词当中，他应该是属于现代性的过程吧。他写了几句话：“不需放屁，试看天地反腐。”这不是王老师在课堂上说糙话，这是他的原词如此。连这样糙的词，我们伟大的领袖都敢写进词里边，而还是长很长的100多字的长阙。还有一句，千春霹雳人已死，万户萧疏鬼唱歌。那个死尽管用了时间死量的死来替代，但是它其实指的就是大便。你想想，谁敢写这些词呢？所以毛主席一声吼，地球抖山抖啊，所以我们很多的诗人就开始跟进了。所以到了后现代的时候呢，粗俗坦荡很多，包括像那个相当多的一些诗人，整首诗都是用粗话写的。由于这是神圣的课堂，我本来今天想带一本诗集，一本后现代诗集，但是我在备课的时候看完以后，我恶心不止，实在是不好意思再来污染我们神圣的课堂。从开篇第一个就是国马，充斥到这个整本书的300多页当中，而且这些恶心的诗人还经常互相评奖，谁骂得最彻底，谁最不要脸，谁最张狂，谁最粗俗。我看了这样的诗以后，我就觉得他们是叫做是厕所文化大成，骂人的版本的标准版。那么我们想到回到我们的问题吧， 为何写作？写作何为？为谁写作？你们觉得这个问题简单了吗？觉得文艺美学它研究的就是文学和艺术的美吗？所以对西方人而言，你看看他们说的还是这样的写作，而这些人都不是古人，他们都是上个世纪30年代的人，仅仅过了半个世纪，当代的人就写出了这样的豪猪派、撒娇派这样的诗。我曾经很坚持的是，只要人的灵魂中还蠕动着嫉妒、伪善、痴情或者吝啬，那么奥赛洛、达尔丢夫、维特格朗泰就会长久地活在人民心中。只要现实中还有谎言、有卑污，就会存在着呼唤真理、追求光明的写作。今天还有多少呢？所以在我看来，我们需要去思考一个问题，就是写作何为。而且我还想问大家，为何读书？很多人可能是为了父母亲读书，我觉得还是应该看一下托尔斯泰这句话，在我每一次用笔蘸墨水，都在墨水瓶里边留下一点自个儿的血肉。如果我们的创作和读书、读与写没有这样的想法，我觉得这个写作就变得很可疑了。